声音吗？后面。把早上的以撒的投影请弟兄帮我们投出来。我们就读一节圣经，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四章28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就可以了。加拉太书四章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那下午应该是讲雅各，但是我想我刚刚开始的时候里面还是有点负担，我们先把以撒这部分我们先提一提，然后我们再进到雅各。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乐意与我们这些罪人、软弱的人、小幸甚至不幸的人同在。为着这个恩典，我们向你感恩，也感谢你，你要改变我们，你要把我们带入荣耀，带入新人的样式。所以你把亚伯拉罕、把以撒、雅各和约瑟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求你下午在我们身体容易困倦的时候，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吹气，圣灵在我们里面发光，让我们能都被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真是虽然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知道真的来到属灵的事，来到你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你，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下午我们求你把你同在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个人，我们在整体的教会，我们需要你的话。所以下午我们求你使用这一点时间，不仅让我们能够听见真理的道，也让我们能够听见你活的话语，好让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把这一个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神的话是永远讲不完的，所以但是我想我们看看我们该讲的我们不要把它漏掉。那早上这四口井我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虽然大家觉得这个利和伯肯定大家都很盼望知道但是我们能进入利和伯的关键就是我们要认识基督的生命是替代的生命。 It's an exchanged life. 基督的生命不是一个 changed life, 不是一个改变的生命，而是一个替换的生命。很多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清楚，我们知道要改变，但如果你对于改变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的路就走不直，你就不容易进到利和伯。那记得，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装饰、改变、修饰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修饰的生命，是一个替换的生命。使我们能进到利和伯，在信心里面我们让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你就会进入到利和伯。但如果我们还抓住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一手抓着自己，一手抓着主，弟兄姊妹， it doesn't work, 不工作的。那神在我们身上做各种各样的试验还有破碎，就是要把我们逼到 let go and let God。 当我们真的能放手让神的时候，那么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经历到替换的生命，那个就是利和伯。当我们有了替换生命的亮光和经历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那我们就能进入到释放与脱离。 啊，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讲一下。然后你精力释放了，那还要继续，还可以继续长进。那释八就是释八是七的意思，别释八是释八的 bear 啊 ，bear 是紧的意思，别释八就是释八的紧，释八是七的意思啊，在犹太在希伯来这个文里面，七和盟约是很近的两个字，所以你可以称它为盟约的紧，你也可以称它为七的紧。啊，有的人说就是你宣誓七次，那么盟约就成了啊。所以你看到前面亚伯拉罕，如果大家熟悉创世纪的话，亚伯拉罕用七只羊作为立盟约的凭据，所以是七啊。所以圣经里讲到七是完全，尤其在盟约的事情上，你看见是完全的。所以我们经历到得胜，那这是第三。但是我们完全被圣灵充满，这是第四。所以一个挖井的人，这个井主要不是指着啊，我们当然需要属灵的知识，你读神学或者你学习服侍培训啊，这些都可以说是挖井。但是真正的挖井是这个井是指着圣灵说的啊，这个只是圣灵的目的是让我们碰见神，所以这个井是指着神来说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挖井用很浅显的话，读经啊，祷告啊，啊，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家已经老生常谈了，所以我把它放在后面。那其实真正我们要挖井，第一个是我们属灵的操练啊，这是大家很容易明白的啊，胜过试炼，胜过苦难，这个也是属灵的操练。为什么神把苦难给我们？那神把盖恩夫人说，神把十字架给我们，但是十字架把神给我们。我相信每一个经过重大极难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见证，神允许苦难，允许试验临到我们。但是你要知道挖井的规律，就是苦难、试炼、干旱，甚至有时候是混乱，是让我们能真正的摸到神。所以这个就是挖井。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外面读经祷告，我们可以 get lost， 我们可以挖来挖去，我们都是在地表在那里弄泥沙。所以真正挖井是属灵的井。那我想没有一个比这四个地名更清楚的把我们要属灵，但是你如果要属灵，一定会埃瑟、西提拿、利和伯和示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各有不同，但是这一个挖井的路应该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我只能提到这里。那我们也要讲一点属灵的操练。属灵操练细的我不讲了，我讲几个点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天要过灵修的生活。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很熟的了，很熟的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离开也已经12年了。如果我们只是每一天在我们的工作家庭中，我们会 get lost。 所以我们为什么遇到一个又一个重大的试验，在我们想象中我们觉得不可想象的，那么一个一个的重大的事情发生在这位弟兄那位姊妹的身上，其实神是要把我们带到更深之处。但是你原谅我，或许是我们自己该生的时候没有生，以至于很多时候神不得不用 extreme measure， 用特别的方法来唤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过一个每一天挖井的生活。 但是我们可能原来认识的不太清楚啊。我给大家一个观念 ，daily bread，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其实不只是 bread 了，你不能每一天只是等玛拿，开始的时候是玛拿，但是等到你进到迦南地以后，玛拿就停了。等到以色列人在吉甲过逾越节的时候，如果你是在迦南，你吃的不是玛拿。所以我们讲 daily bread， 我们是希望天上掉下来。天上掉下来是我们刚刚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拾取玛拿。但如果你是过迦南地生活的人，你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那每一天他们吃的东西是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天上天不开，雨不降下来，什么东西都没得吃。但是一面是天上掉下来的，另一面是流泪撒种而种出来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今天太 overemphasize on 恩典，或者这么说，白白的恩典是恩典，但是努力的恩典、出代价的恩典是更进一步的恩典。你知道这个水还是从天上来，还是从水的源头来的，还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你不会因为挖井而夸耀说是我把这个水造出来的，没有一个人这么愚昧。但是你的的确确需要挖井，尤其在以色列，尤其在南地，那你需要学习挖井的生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挖井不是给传道人的，那挖井是一个教会的属灵光景好不好，不是看带领的人井挖的深不深。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观念里面被拯救出来。一个教会为什么有带领的人？带领的人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如果带领的人讲的头头是道，但弟兄姊妹都是只吃玛拿不吃大麦小麦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把本末倒置了？神在教会中的心意，你原谅我这么说，神不是，神没有办法，神要使用他的仆人们，摩西、约书亚，但是士师记有神的领袖，可是为什么还是 chaotic， 还是一片混乱？主要是百姓的心。一个教会的光景主要是取决于弟兄姊妹的心。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如果教会的光景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那你说我实际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Daily， 每一天你要来到主面前，每一天来过在井旁过生活。实行上面，我们这个生活很多我们不清楚的啊，那你原谅我跟弟兄姊妹交通，有两口井要挖的，但是这是两口不同的井。每一天的属灵生活实际上有两样事情，如果你建立了这一个习惯啊，我们知道习惯性格是从习惯来的，一个人如果他常常习惯不开口的，他就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人常常说话的，他就是一个 outgoing， 就是一个外向的人。那属灵的性格是从属灵的习惯来的，这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无论你在东方，在西方，在自由的地方，在不自由的地方，属灵的生活，一个人的状况，一个教会的状况，就是最后就是看你有没有每一天过紧的生活。如果你有很好的聚会环境，大家来到聚会中都有很好的供应，都有活的话，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个还是外在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淑萍去住院的时候有一幅景象啊，就是他这里会吊个，就是怎么讲，就是注射液啊。那他如果要上洗手间，他也要带着那个注射液去。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图画。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带着一个 mobile， 一个行动的水源。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基督徒，个人我们能过得去，教会里面只要有几个这样的人，整个教会就能过得去。那怎么样一个人身上是有行动的水源的？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在属灵的操练里面操练操练，就你不要用力，你也自然而然那个活水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你只要一转向它，你就能够摸到那个深处的泉源。那这就是每一个，这就是一个活的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要，这是神要我们成为的。那你在实行上啊，怎么 in practice？ 那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两个礼物，一个是他的话，一个是他的灵。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生活中，你每一天你自己定，你读，有的人说读五章，那我有碰到每一天读二十章圣经的，你自己定，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量。你说我一天读两节，那太少了，那你不知道读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把整本圣经读一遍。读经有很多方法，但是你每一天至少读五章，一年你能读一遍。如果每一天你读二十章，一年你能读四遍。弟兄姊妹，这都不稀奇，一遍不少，四遍也不多。那但是你一定要学习在井旁过日子。神的话是那一口井。如果一个人三年下来，五年下来，那我很亏欠大家，上一次回来是六年前，那我也有一点苦衷，但不过这不是重点。如果六年没有见到你，你没有见到我，六年以后，我们说，哎呀，你还没有变。弟兄姊妹，从属灵，从肉身上，这是好话啊。但是有人说素萍没变，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在那里染头发。但是属灵上如果六年都没有变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弟兄姊妹，六年你我变了没有？那如果我们没有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问题，就是我们可能没有过井旁的生活。所以每一天我们要读几章圣经。你神如果在这一天透过这个说活的话 Rhema， 感谢主，但是就算没有 Rhema， 没有活的话，你最起码你吸收了 Logos， 吸收了道，道放的久了它就会变成 Rhema。 还有你固定的常常的碰到 Logos，你一定会碰到 Rhema。 这就是以撒的生活。以撒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回到昨天亚伯拉罕，以撒是亚伯拉罕生的，但以撒又不是亚伯拉罕生的，大家明白吗？属灵的事情都是以撒。你说我要能把圣经读懂，你天天读，你天天读一百章，你就能把圣经读懂吗？你发现读了半天还是不懂，可能还骄傲一点，那这个就不是以撒。但是你说因为这样，所以我干脆就不生了。亚伯拉罕说反正也生不出来，那我就不想了。不是，不能左也不能右。那刚刚好，神的工作是什么呢？神的工作是我不行，但是他行。如果你两个，那你第一个功课我不行，你不服气，那你试试看，你一定生不出以撒来。以斯玛利生得出来，但是以撒是生不出来的。但是你说我不行，那我们时候停在我不行就句号了。那弟兄姊妹，那也不行。那这就是神迹。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虽然我不行，但是他行，能在他行，那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这个他行是他透过亚伯拉罕，这是要经过亚伯拉罕的，然后从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就生出了一个，那一个叫做以撒。我们认不认识什么是以撒？ 那这在我们的经历中，我想弟兄姊妹，如果大的难处你就知道，很多事情我做不来，但是结果神动手了，结果就做出来了。那我们对神的恩典，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时候功课没有学到家，我们在健康上，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家庭的经济等等事情上，我们学习了什么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那弟兄姊妹，来到认识神，来到侍奉神，我们需要同样的学习，那个就是以撒。所以你要给神机会啊，如果你生了病，你也不看医生，你也不祷告，你说我就信心交给主了，有的人就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很多时候问题不是这样简单的解决的，是你走过一段路程，这个时候好像你在用力，但其实不是，因为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是施恩怜悯的神，他让我们过来了。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挖井其实就是这样，我们 make ourselves available。 神要的不是 ability， 神要的是 availability。 但是我们每一天要让我们 available，让神有机会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所以我们要做出要过挖井的生活，但是不是你挖了你就能碰到那个水，可是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对的位置上，你做一个挖井的人，挖到埃塞你不丧气，也是水，但是你不丧气，挖到西提拿你不丧气，利荷伯怎么来的，那你负责挖井，神负责把水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读经是这个道理，你读，但是你知道不是靠我读，可是我不能不读，我不能不挖，但是我读的时候我要仰望说话的主，透过他的话把亮光把能力赐给我，也把纠正，有的光是教育我们的，有的光是纠正我们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啊，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偏食，有的人是天天读一点圣经，但是他缺乏祷告；有的人是天天有灵修，但是他缺乏主的话。这当然跟度量有关系。如果你每一天只有20分钟，那可能你两件事情只能做一件。但是我想，对于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姊妹来说，一天只做一件，你已经从那个阶段已经过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要有一个基本的量，那我们一手是神的话，一手是神的灵，读五章圣经或者十章圣经，让我们在神的话上得到一点滋养。这一天五章十章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其实你也不会得到很多，但是你如果经年累月这么做，你可以说是 a man of the word， 你是一个神话语的人。从哪里知道？你每一天都在神的话语边，神话语的井旁过日子。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我们要在神的灵的井旁过日子，那就是我们所讲的灵修。灵修基本上是祷告啊，所以一面是读经，一面是祷告。鸟需要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幼稚的时候你可以用脚走走啊，你不需要两个翅膀，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来说，对于我们信主多年的人来说，我们身上要有一个基本的操练。你如果要帮助后面的弟兄姊妹，刚刚信主的，生命还比较幼稚的，最起码有一件事情你能告诉他，你说我多年这样做的，这个对你的生命有益。你不需要一定要依靠讲道，有讲道好，但是你要知道，所有从人来的话都是一个外在的辅助，但是不是那一个根本。我们可以到馆子里去，但是你有没有可能天天靠餐馆来过日子呢？普牧师说粗茶淡饭最养人，但是重要的是什么？粗茶淡饭不要等着别人来煮，我们自己要学习过粗茶淡饭的日子。一面你在神的话语边过日子， 一面你在神的灵中过日子。祷告，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是外在的祷告，如果你读盖恩夫人简易祈祷法，这一些对生命的事情认识的，他们在某一方面很强的，他就告诉你说，有的祷告是外面的祷告。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是外面的祷告？因为我们只是接，我们只是摸河水，我们只是摸雨水。但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经过试炼？神要让我们经过极大的灾难，像约伯一样。神把约伯放在了鱼肚子里面，那当约伯在鱼肚子里面的时候，约伯说，我从深处向你祷告，约拿，约拿，他从深处向你祷告。弟兄姊妹，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试验中？就是告诉我们说，也许我们太浅了一点，也许我们的祷告太外面了一点，那不要等到有疾病了，不要等到有车祸了，不要等到有重大的试验了，我们才学约拿。不要等到我们到了鱼肚子里了才学约拿。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天天我们应该进到灵里面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怎样的祷告，在圣灵里祷告。这个在圣灵里祷告，就是到深处去祷告，这应该是我们天天的生活。如果我们在祷告中碰见神了，你一定在深处；如果在祷告中你不但能碰见神，你就一定在浅处。这我们很容易知道的，弟兄姊妹，每一天我们碰见神吗？我们常常在祷告中碰见神吗？这个叫做灵修。所以当你灵修的时候，你不要祈求，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学习。灵修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祈求，祈求的话你放在祈求的时间。我们常常打这个比方，如果现在我们中间很多都是像鲍瓦斯、以琳这样子的，如果你的孩子从纽约、从远方写封信说，或者写个微信，老爸没钱了，每一次他向你开口，他都有所求，这个关系是 needs oriented， 是一个需求主导的关系。需求主导的关系是一个很浅的关系，是一个不大经得起考验的关系。但如果他把他遇到的问题，他觉得不好意思跟别人讲的，他愿意来跟我讲，我一直在努力。如果他愿意把他心中的话跟我讲的，这是一个关系主导的谈话。那挖井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祷告，要从需求主导的祷告转向成关系主导的祷告。我向神祷告，不是因为神能给我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而是因为神是我的神。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要挖的井。虽然每一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所以虽然常常 schedule 上都有突发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时间表是比较 stable 比较稳定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灵修的生活相对来说要容易去遵守。但如果你的时间表你常常要 travel 的，你就发现这个时间的改变会影响到我们的灵修。但是因为有这个关系在，所以你想方设法的调整，然后你总是能够 make room， 你能够挖出时间来，一面是读经，一面是祷告灵修。这个就是挖井的生活。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五年十年你持续过稳定的生活，你自己可以测量一下，你每一天读经的时候，一年下来，我们不能保证天天是活的，我们也甚至不能保证常常是活的，但是 活着，活的还是死的，我们自己是知道的。如果一年下来，在读经当中，神好像都没有摸到我们的心，都没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很显然，问题不是神没有说话，问题是我们这里可能已经把耳朵把它捂起来了。那我们一年开始了，我们回看去年，我们在主面前说，主，我需要回转，我需要悔改，你让我今年每一天的生活中能常常的看见光，能常常的听见你的话，让我能常常听见你，看见你。祷告也是一样的，祷告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泪流满面，每一天都被主摸到，但是这应该是你和我的故事。我们只要跪下来，那常常我们发现我的全源都在你的里面。也许外面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圈中没有牛，圈里也缺了羊，然而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你一来到他面前，你里面就有喜乐。外面有一万个理由让你不喜乐，但是你一转向他，你就有喜乐。这就是井旁，这就是挖井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想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直模模糊糊，不知道到底每一天灵修怎么过的啊。我也是这样过来，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要告诉弟兄姊妹两件事情，两个 principle， 一个就是读经，一个就是祷告。但是你要把这两个 principle 用在我们的 daily life，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衡量很好衡量的。你不需要懂很多东西，但是你就是持之以恒，那水滴石穿，再深的地，再深的井，你如果是这样子去挖，一定能挖到活水。那么我们如果常常在深处遇见神的，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今天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 Christianity，但是我们不大认识 Christ， 我们知道基督教，但是我们不大认识基督。有一个根理的原因，就是这一点，在每一天来到神面前，在来的这件事情上，很活的人，真正又有神的话，又有神的灵的人，原谅我这么说，并不多。那我们是活在 Christianity 里面，但是我们不是活在 Christ 里面。我们的目的不是讲别人，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自己认识那个路。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劝勉，但愿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这个 Christian， 这个基督徒不仅仅是 Christian in Christianity， 而是 Christian in Christ。这是很简单的，你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你可以这样子去实行的。如果我们觉得神的灵需要一点帮助，那像我早上所说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我推荐这一本是因为后来在国内我们已经国内的出版社出了，所以很好找到，但是对北美的弟兄姊妹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可以很容易的拿到穆安德烈的内在的生活 The Inner Chamber， 穆安德烈的大概有30几篇啊。国内他这本书出是两本小册子，前面那一本是 Humility， 谦卑啊，所以他书名叫做谦卑，后面那一本是内在的生活 The Inner Chamber。那我觉得内在的生活，我们当然，我们说我们刚开始操练，我们觉得我们浅，祷告不出来，那么我们需要一些帮助。谁能帮助我们进入这个灵修的生活，进入像甘恩夫人说，外面的祷告进到里面的祷告。甘恩夫人沙子太多了，那弟兄姊妹最好的那个帮助是穆安德烈的帮助。现代有很多读穆安德烈的东西的人啊，那我并不推荐大家去读这些人的东西，但是穆安德烈的东西虽然干一点，但是这反而是催促 逼我们能更深一点。那穆安德利也是教会历史里面少有的，在他身上一面是神的话，一面是神的灵。 The inner chamber， 内在的生活啊，谦卑也很好，不过谦卑是跟我们亲近神，谦卑是向外的那个果子，但是内在生活是里面的那个根啊。所以一棵植物它有根有果，那在我们身上一个人连于神，他能够来啊，这个我们要学的，我们要扎根。这个根像那本书就是内在生活，然后如果这个根真的在哪里扎根，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总有一天它结出的果子，那个果子才是真正的 humility。 那这本小册子你 humility 谦卑暂时不读也没有关系，但是内在的生活我觉得值得我们反复的读，反复的读。所以如果刚开始我们过灵修的生活你不大会过，那么你可以像荒漠甘泉啊，然后或者是穆安德烈的内在的生活，你每一天就是读那一篇，然后你学习用那一篇来作为你的祷告。甘恩夫人也好，荒漠甘泉啊，荒漠甘泉有不同版本。荒漠甘泉的作者他是亚伯拉罕，那么你今天用他的东西来做灵修的辅助，你就成了以撒。记得以撒挖井是在亚伯拉罕挖的基础上去挖。我们今天确实需要一些帮助，但是那个帮助你也可以说是帮助。如果你一天到晚只想到穆安德烈，那么你其实得不到什么帮助。你是借着穆安德烈的话，但是你能够摸到真正的泉源。穆安德烈可能就是一个杯子，可能只是那一个井的那个石头，但是那个水，活水是圣灵，是基督，是神。那确实穆安德烈的东西很有帮助啊。你如果那我们现在给弟兄姊妹的就是谦卑，内在生活有三十几篇，然后谦卑大概有十几篇，加起来有五十几篇，每天一篇，你两个月可以有一圈。那我觉得如果一年你走六次，其实走多少次都不嫌多的啊，因为你不是只靠它，你用它做一个好像一个影子，借着圣经或者借着穆安德烈的话，你慢慢老练了，你可以拿圣经中诗篇呢 你可以拿罗马书啊，作为我们灵修的那一个影子。前面你需要一点帮助，不然你一片空白。神的话帮助我们安静下来，帮助我们能够借着它进到神面前去，然后慢慢慢慢这个泉水在那里涌流的时候，我们就与主有美好的交通。教会里面只要有一些是活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教会的空气就会不一样。这才是我们真正今天需要的出路。好，我想我这一点讲了，我再讲一点。我刚刚这一点讲的是个人的挖，那我再讲一点团体的挖。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慢慢在那里摸索，在我们在这里的学习的基础上慢慢的去摸索，好的我们继续保持下去，不足的我们做出一些调整。那这当然要看程度啊，如果都是初信主的弟兄姊妹，这很可能是太多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只是交通，对于多年的基督徒，那么我们要挖井怎么挖啊？对于一个稳定的成熟的教会，那我从心里面我觉得应该要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就是整体上面你怎么做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要认识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人的层面啊，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里面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组。那像我们礼拜五的查经啊， 礼拜天的主日学啊，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小组的内容并不需要很深，所以很适合的，像余弟兄的新人门训、陈弟兄的42站，这些是很适合做小组的内容。它很纯啊，它稍微有点深度，但是看起来又很容易吸收。小组是让弟兄姊妹能有一个彼此，就过教会生活。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请余弟兄来，请陈弟兄来，我们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在属灵的生活中，在神的话语啊，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二章42节四件事情，使徒的教训，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来教导。第二，彼此的交通。第三，薄饼，薄饼其实就是敬拜。然后第四，祷告。有一小组弟兄姊妹，你给他一点内容，不要太深，但是他们在这个内容的基础上，他们能去过这四方面的生活，接受教训，彼此交通，然后一同敬拜，然后一同祷告。敬拜是向神的祷告啊，祷告是为着彼此的扶持的祷告。所以如果一个小组，那今天建造教会是很重要的，是建造 vibrant small group， 就是有生命力的小组。那不是形式上我们有东西来听，而是听了以后大家都被触摸到，也不是形式上交通，真的你交通的东西有一些多多少少能打动我，我交通的东西多多少少能打动你，那这是最有效的教会建造。但是这并不是所有的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今天普遍我们缺的，教会里面缺的是小组，有生命力的小组。小组大家吃不饱，所以需要有第二个层次的，更深入一点的造就。但是这个造就仍然是自力更生，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末后的时代，神给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不要讲北美了，连今天在中国，弟兄姊妹什么道都听得到。西岸聚会是一结束 YouTube 上一上来，然后就有人从 YouTube 会把它搬到优酷上。孙弟兄在香港一讲完，第二天微信上文字版就会出来。这是一个资源极其发达的时代，那么我们就不能停留在原来只是 small group 的这个层次。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时代在进，但是教会还是我们维持原来的模式，生活的模式。那弟兄姊妹，我们当然不是盲目的跟，但是我们必须要有适当的调整。门徒的造就在时间上大家可能很难拿出来，你说每一个礼拜都要拿出来很难，但是你要看看人群啊，像我们这样的，还有很多在大城市里的聚会，其实你不需要大家花很大的成本来聚会。我们昨天前天大家就有了很好的尝试啊，其实那个也已经很 advanced。 其实很多弟兄姊妹是可以自修的，唯一教会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把 roadmap， 把一个 blueprint 给大家，然后按照这个地图，按照这个蓝图，那这里的人当然就要有一定筛选，不是说这不是为了别的目的，是他一定是有一点要求。如果每一个人都来报名的时候很好，全教会都参加，但是到了年底可能只剩下三分之一，这个太伤士气。所以我们说那报名宁可我们只要一半人报名，如果到了年底还有三分之一 survive 活下来了，那感谢主，明年才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第二个层面的东西是一部分的弟兄姊妹，有渴慕的弟兄姊妹，愿意出代价的弟兄姊妹，觉得自己吃不饱的弟兄姊妹。那吃不饱的你开一个特会，感觉上大家都觉得我愿意来，但这个容易。可是说实话，回想 我们以前在的时候，特别讲员来的时候，弟兄姊妹，礼拜天上午下午是人最多的，礼拜五晚上人也挺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礼拜六的人数怎么样。所以我们说我们有胃口吃啊，但是你真的有胃口吗？那细水长流，更考验人的是，如果教会有持续，教会自己办的深入的追求，你是不是愿意追求？如果今天有一帮弟兄姊妹在这里真的有心，你不是讲讲的，一年下来你真的有心，那你说额外我要加一点菜，有时候到馆子里去吃一顿馆子，那你如果有平常吃饭，那到需要的时候你说求主为我们预备吃大餐，主给我们预备。但是你平时不吃饭，然后你就等着一顿大餐来，主未必会给我们。就算给了，到底对我们的营养能有多大的促进，这是个问号。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需要有更深入一点的。那如果你进到门徒，其实都是门徒了，不过我这个术语小组门徒，门徒的这个层次是要有一点要求，有一点作业的。那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不考你，你以为你懂了，但是考你一下，诶，你才发现其实我不是真的懂了。所以门徒的这个就深入一点了。然后就算教会有门徒的培训，其实还不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为什么？因为学习到侍奉，这中间还是有很大的跨度啊。你去看很多，就是很多的门徒的材料只适合做小组的材料啊。你原谅我这么讲了，我讲直话啊。你今天很多门训的材料，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一个门训的材料是真正能放在第二层的，都是小组的材料，仅此而已。所以其实今天教会普遍的来讲，在门徒这个层次的材料是非常缺的，但是主给我们有东西，我们有很多 classic 的好的东西。那你只要稍微做一下整理，你如果能有一个 roadmap， 这是末世的这个特点。末世就是有很多东西，你说都可以，但是都可以，结果好像都没有。那需要，我们需要得到帮助，有人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好东西。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穆安德烈，这是需要有人给你指一指，把一个蓝图，把一个 roadmap 路径图给你，在这基础上你去走。昨天跟一位年长的姊妹交通道啊，她讲的蛮好，她讲三个字：圆、全、穿。大家仔细想想看，圆、全、穿。教会如果要 put into practice， 你最起码全圆和穿。我们并不需要每一个教会都来做这个全员，但是水流实行是每个教会自己去实行。但是主今天借着一些弟兄们已经把那个全员给我们了，我们只要顺着这个全员，那我们如果有一批弟兄姊妹愿意来实行，让穿通过我们，首先是留在我们的中间，然后能够流到四处去。这就是伊甸园，伊甸园有四条河，这四条河都从伊甸园经过，但是它最后流到各地去，各方去。那所以门徒的造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门徒的造就只是学一些东西。可是今天教会更需要的是，我们需要侍奉的培训，侍奉的装备，有很多很实。那你要来到侍奉，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学的。我们也要看看使徒行传是神的工作是怎么展开的，你有了这些东西你才知道怎么去侍奉。所以这是第三个层次的内容，那是侍奉的装备。那这是井，如果教会要来挖井的话，如果教会只有小组，那就水就有挖，但是挖的不深。如果教会有更进一步门徒的造就， 那再进一步有侍奉工人的培训。其实这个模式在北美，在像我们这样的教会里面是并不是很困难的，但是它的果效要远远超过于你依赖牧师长老。因为神所兴起的人，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的，为的是什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今天我盼望，我真心的盼望弟兄姊妹少花一点时间在个人的身上，不管是什么样的 title 什么样的人身上，但是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几句话上面。我们不能开倒车，弟兄姊妹，不要走回头路，我们要往前走。神给我们的远远超过回头路能给我们的，我们要往前走。个人要挖井，教会要挖井。如果你问我 roadmap 路径图在哪里，那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看的路径图。在北美的弟兄姊妹，你们有很好的条件，国内弟兄姊妹没有这个条件，井都在，但是川没有，他们不懂英文，他们就挖不到。你要再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把这些从西方的文字变成东方的文字。但是我们在北美的绝大多数弟兄姊妹，你们是有条件的，有八口水井。今天不缺内容，但是缺的是挖井的人。我们今天都希望速成，你把水给我喝就好了。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把水给我喝，没有真正教会的建造。但是你如果说我真的愿意认识水井，我们把这八口水井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没有时间去细讲，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足够的弟兄们能解释这些东西。但是弟兄姊妹，好东西神的的确确把好东西给了幕后的华人。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认识的，但是我们忠心不忠心。好，我想以撒的话我们就只能讲这么多。那我们要讲雅各，请大家请弟兄把雅各的投影打出来。雅各的故事圣经我就不念了，因为大家雅各的故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在雅各的身上，在亚伯拉罕身上是祭坛。我们要学习奉献，学习把自己放下来，然后在以撒的身上，那是学习把神接进来。放下来我们要学，那接过来我们也要学。如果在我们身上有放下来，也有接过来，那么变化就很自然。所以雅各的特点，如果说亚伯拉罕的特点是奉献，以撒的特点是扎根啊，你说的浅白一点就是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那么在雅各的身上，他的特点就是变化。亚伯拉罕和以撒是基本上是个人性的，在他们身上所走过的是个人的层面，除了亚伯拉罕最后的那一次第四座祭坛，在那里你能已经能看见神的殿的影子。但是基本上亚伯拉罕所走过的路程，以撒的遭遇，亚伯拉罕的生平和以撒的生平是讲到基督徒的个人。雅各和约瑟，雅各的两个人都挨打，雅各的打是因为他的恶，所以这个打叫做责打。但是约瑟的打不是因为他的恶，而是因为他的义，义人受击打，所以约瑟的打是叫做击打。十字架的工作，一面是雅各的工作，一面是约瑟的工作。我们需要十字架的雕刻， 因为在我们身上有很多不结果子的枝子，我们需要十字架的雕刻，因为即使是结果子的枝子，修剪修剪，让它可以结果子更多。所以雅各和约瑟，一面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雅各，也没有一个人完全的约瑟，在我们身上是两者并存的。那当击打来的时候，一面管教来的时候，一面是把我们的恶，把我们的不幸，把我们的掺杂肉体把它洁净，但另一面我们受苦是为着神的旨意受苦。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如果这个肢体是为主受苦的，你看见一定教会会得到供应。所以这就是约瑟的故事。所以雅各和约瑟当然个人性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说这四个人奉献、追求、破碎，那也可以说是变化。然后在约瑟的身上他是受苦，不过这个苦不是因为他的恶，而是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那你看见基督的形象，从亚伯拉罕到约瑟，在约瑟身上基督的形象，神原来要得着的那一个人他就出来了。但是更进一步，雅各和约瑟都是团体性的。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后来神把他改名叫做以色列。以色列不仅是一个个人的名字，以色列也是一个团体的名字。所以雅各的遭遇，当然每一个人都是代表性的，但是特别在雅各身上的遭遇，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很喜欢雅各的故事？因为雅各是一个族类的代表，他的代表性是非常强的。你每一次在旧约圣经里面读到雅各或者以色列的时候，那他既是一个个人的名字，又是一个团体的名字。所以换句话说，那为什么？因为到了雅各的时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以撒，以撒从应许中生一个儿子叫做雅各，但是雅各在应许中生了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就构成了整个的以色列全家。所以雅各的功课，特别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学习。如果大家记得雅各做的第一个梦，他梦见了那个梯子，然后神向他显现，等到他醒过来，他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是神的家，中文说神的殿，那原文是 the house of God, this is the house of God, 那这里也是天的门。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中间神的家像家，天的门能把天带下来。那么有一个很基本的要诀，就是我们要在我们身上，如果雅各的特点明显，那么神的家就明显；如果雅各的特点不明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一般被破碎的人，就是让十字架的工作能坐在我们身上的人，十字架不仅仅带进个人像基督，十字架也带进了神的家，让神的家像家，让教会像教会。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能摸到神的家，让我们能摸到天的门？那是雅各所经过的功课。约瑟也是一样的，约瑟所经过的一件衣服换一件衣服，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他经过这些，他下到埃及去不是为他自己下去的，他是 missionary, 他是一个宣教士，神为着宣教把约瑟差到了埃及去。那约瑟并不是向别人宣教，约瑟是让神的家里面得着真正的供应。从约瑟的遭遇，我们懂得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有两件事情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把粮仓打开，让神的家能成为伯特利，让神的家里面有粮食，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认为说啊，我多看点书，我多懂点道理，我多参加一点培训神学院，我就能够把粮仓打开。一个人能把粮仓打开，必须从根据创世纪是必须要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以撒到雅各，雅各到约瑟，才有约瑟的出现。约瑟能做，别人做不到。到饥荒的时候，别人都没有东西吃，但是约瑟身上，他能把粮食打开。这粮食不是他种出来的，是他在神面前得着了一个智慧，这个智慧能打开粮食的供应。约瑟所经过的其实很简单，约瑟的智慧是 The wisdom of the cross。 在约瑟身上，约瑟为什么有智慧？因为约瑟走背的十字架重，从彩衣到奴衣，从奴衣到囚衣。如果约瑟只穿彩衣，他没有办法成为那一个能供应神家的约瑟。但是终于13年过去了，22年过去了，从17岁到39岁，约瑟能把粮食供应天下，也能把粮食供应雅各的家里面。什么原因？因为约瑟走的这段路是走在神为约瑟预备的那一段路的里面。然后所以约瑟不是为了约瑟而有的，不是为着宝座而有的，约瑟是为着神的家而有的。这是第一个在神的家里面很困难的事情，他需要的是复活的能力。第二件事情，约瑟需要的是他要把仇恨变成爱，他要把分裂变成合一，他要把嫌隙变成赦免。这在神的家里是很难的。如果我们有一点经历，感谢主，我们没有经历最好，但是多多少少主给我们一点经历，你就知道家是最容易得到爱的地方，但是家也是最容易产生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隔得太近了。约瑟跟他的哥哥们隔得太近了，所以有一天出了问题了。但是谁是基督的形象呢？当神的家里面出现问题了，没有粮食了，当神的家里面出现问题了，产生隔阂，产生纷争了，甚至产生仇恨了，那约瑟他起来，他做这两件事情。一个，他把粮食带到他父亲的家里面；一个，他把爱，他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但这个爱是成全弟兄的爱。所以你看约瑟他不是简单的跟哥哥们相认了，他试验了他们两次。为什么？因为这个爱是真爱。约瑟是在真理里面去爱他的弟兄们，这个是不可能的。其实今天每一个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总是觉得别人家比我们自己好，那我告诉你，每一个教会，你只要是神的家，你都会面临雅各所面临的局面，我们都会面临约瑟所面临的局面。谁能解决死亡的问题？那只有生命，生命，生命。好，那我们回来讲雅各啊。雅各的人生中，我们说有四根柱子，这个柱子你可以说是被改变的雅各，你也可以说其实就是约瑟。大家记得雅各后来最后一个三根柱子，大家很容易读的最后一根柱子，读中文就不容易啊，你要读英文才知道。那第一根柱子大家记得是他在伯特利啊，就原来叫路斯，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醒过来，结果他在那里立了一根柱子，浇油在上面。那这根柱子是苏醒的柱子 ,awakening。我每一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讲的都是在 Kansas City 的故事。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神在那里遇见我们，在我的身上，那个时候这个堂刚刚建， 这就是我的伯特利。那我记得12年回来，我应该那个主日讲的就是雅各的故事啊。所以其实今天大家回，如果能找到12年的录音，我这个第一根柱子就不用讲了。那一根柱子是苏醒的柱子。如果在我们身上有属灵的苏醒，我们原来不认识神的，但是今天我们认识他了，这一个认识是为着要建造教会的，所以那叫做一根柱子，就在雅各的人生中出现了。然后雅各有人生中第二根柱子，第二根柱子是什么时候呢？大家记得第一根柱子完了以后，雅各就到巴旦亚兰去了，后面他就遇到了他的舅舅拉班，然后后来的故事大家都记得。那么14年以后，他为着两个女儿服侍了14年，后来他又服侍了6年，在这20年里面，雅各后来倒苦水的时候，他说10次改了我的工价，涨工资，是不是工资涨得太少了？弟兄姊妹，根本没有涨，是扣工资，工资是越来越少，但是这样20年熬下来了。然后雅各就逃啊，拉班在后面追，后来就在基列山，在基列山那里，那他们立了石堆啊，也可以说是石柱，这个石柱是见证的柱子。所以柱子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如果说祭坛是奉献，水井是圣灵，或者说是追求，那么柱子的意义是在于见证。这个见证怎么来？当然是通过变化而来的。如果是雅各，那就没有见证；如果是以色列，那就是见证。弟兄姊妹明白吗？在雅各的身上，他被改名了。凡是讲到雅各、雅各、雅各，重是重在之前。凡是讲到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那是重在之后。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有四根柱子？因为在这四根柱子以前，我们的名字叫做雅各；在这四根柱子以后，他的名字就要改成叫做以色列。大家记得雅各是什么意思吗？抓啊！所以我们问 What's your name？ 啊，你姓什么？那我说我姓吴啊，不，你错了，你姓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抓先生、抓太太啊，抓弟兄、抓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Jacob，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但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消极一点，他要破碎我们，他要 break us，甚至他要 crush us。 但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信了主了，所以他 break 我们，他 crush 我们，那个结果不是悲剧，而是皆大的欢喜。就早上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如果我们是葡萄，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葡萄的生命，如果我们里面是橄榄的生命，如果我们里面是纳达，是香料的生命，末药乳香的生命，那你越压，你压了它，才酒才能够出来。你压了，你割了它，它受伤了，它的香气才会出来。有的香是要割的，有的香是要烧的，有的香是要压的。那你越对付它，越能够显出原来它是香。所以神要破碎我们，不是他难为我们，那我们这个人必须要经过破碎。所以每一根柱子都是神破碎的结果。那我们就讲这第二根柱子。这根柱子当他跟拉班立了这个石堆，然后他们说了一句话，拉班说，我不到你那里去，你也不到我这里来。所以这根柱子是什么柱子？第一根柱子如果是苏醒的柱子，那第二根柱子是分别的柱子。神在雅各的身上给了他20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20年里面。 神怎么做分别的工作。这个分别是让雅各认识他自己，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圣灵就在雅各身上工作。他碰到了一个拉班，这个拉班是他的舅舅，后来也成了他的岳父，同时还是他的老板。雅各看上了拉班的女儿，大家记得这个故事，他有两个女儿，一个眼睛是怎么讲，不大 OK 的，另一个眼睛是 OK 的。那雅各他爱上的是 OK 的那一个，但是结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巴旦亚兰人婚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他肯定没有看他的眼睛。等到第二天洞房花烛夜过了，第二天醒过来，哎，我要的是 OK 的那一个，怎么今天是一个不 OK 的跟我在一起结了婚了。然后他就去找他的舅舅，那大家记得舅舅的一般啊，岳父的一般说辞。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雅各碰见了这样子的事？弟兄姊妹想过吗？虽然这是我们耳熟能详从小就知道的故事，为什么眼睛不 OK 的成了他的太太呢？那弟兄姊妹，你认得什么叫做分别的柱子，你才懂得为什么太太是要这样一个太太才能配得上这样一个先生。弟兄姊妹，记得雅各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吗？因为他不仅是抓先生，而且他还是调包先生，记得吗？一个串通了自己的母亲，调了他哥哥的包的一个人，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一定要门当户对才可以。如果把拉结配给你，不配。什么样的人配你呢？串通他的父亲来调他妹妹包的人，门当户对。It just fits， 就是刚刚好。那故事还没有就这样结束，现在大家就知道利亚是何许人也，拉吉远远比不上利亚，这个脸皮不知道比什么都要厚，他可以做雅各的太太。但是神也让拉吉Rachel 成为雅各的太太，为什么？拉结一点也不输她的姐姐。那姐姐可以明目张胆的欺负她，她也堂堂皇皇的跟姐姐就 PK 上了。所以结了婚以后，两个人就争。小的说有什么关系啊？你是骗来的，她的心不在你的身上。那大的说，不在我的身上有什么关系，我生得出来啊。所以生了流便，后来又生西面，生了西面又生利未，结果就稀奇啊，拉结是这个利亚是一个又一个，但拉结就是生不出来。弟兄姊妹，如果雅各内行的话，看看利亚，利亚是谁？利亚就是雅各。再看看拉结，拉结是谁？拉结也是雅各。再看看十个儿子，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你是那样欺负你哥哥的，那么你的儿子就欺负弟弟的。所以约瑟被卖出去，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弟兄姊妹，怨谁啊？如果雅各懂得真相的话，利亚就是我，拉吉就是我，儿子就是我，那这个舅舅、岳父、老板还是我。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付 雅各的方法。如果你不能在你所不喜欢的人身上看见，那就是你就不是建造教会的材料。如果你不能在一个自私的人身上，骄傲的人身上看见，原来我是自私的，我是骄傲的，那么在你的人生中不可能有着第二根柱子，明白吗？这就是二十年其实功课还没有学好。你看到雅各的家里面热闹得很，你如果看这十二个儿子怎么出来的啊，我们读到那儿都是晕的，所以要问你谁是谁，谁是谁，十二个名字，支派的名字我们都不大说得出来的。那雅各身上是神的恩典，但是实际上雅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耶稣基督的教会应该是教会，但是教会里面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可能最坏最坏，也就是坏到像雅各在巴旦亚兰的这二十年。弟兄姊妹，怪谁？你说怪舅舅，怪老板，怪岳父，怪大的，怪小的，怪儿子，弟兄姊妹，你怪的都对，但是神的家怎么建造的？只有你在你的人生中立起了，所以拉班就是雅各的镜子。为什么要跟拉班立一根柱子？你不到我这里去，我也不到你这里来，那这一根柱子叫做分别的柱子。如果在我们的人生中有这一根分别的柱子，我们才有可能有以色列的味道。如果我们没有这根柱子，那么就还是雅各，还是抓先生，抓太太，抓弟兄，抓姊妹。教会里面毫无疑问的一个蒙恩信主的一群人，一群罪人的地方，就是一群雅各的地方。但是神怎么样在雅各身上有一个期望？神要建造他的家。所以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 the house of God， 神的家的意念是雅各启示出来的。雅各这几根柱子是为着他自己灵命的进步，但是更是为着神的家的建造。你看见第二根柱子就是分别的柱子，这恐怕是今天很多地方教会会分裂，教会会出问题，教会会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根源，就是第二根柱子还不明显。有第二根柱子的人似乎不是那么明显。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出路是什么？非常清楚的。那你要在神给你配的丈夫妻子，神给你配的老板身上，你要看见不是他自私，是我自私，不是他骄傲，是我骄傲，就是我骄傲。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在生命里面，就在第二根柱子以后，有一个夜晚，那大家记得那个时候雅各说，我来的时候是空手的，但是现在我成了马哈念。什么叫马哈念呢？马哈念就是两军兵的两队军兵的意思。所以这二十年是神管教雅各的二十年，但是这二十年也是神恩待雅各的二十年。这个就叫做感恩。你看见的是舅舅欺负你，白日受尽干热，夜晚受尽寒窗，然后我尝试这样，然后雅各说你十次改了我，我为着你这两个女儿服侍了你14年，又为着这些牛群羊群服侍了你6年，但是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这是雅各在神的管教下，神让雅各不舒服，但是雅各又是一个能感恩的人。他说我今天能拿得出来马哈念两兵。弟兄姊妹，神常常把我们放在巴旦亚兰，但是不要忘记巴旦亚兰是什么，就是雅各所说的，我白日受尽干热，夜晚受尽寒窗。但是不要忘记，神把雅各放在巴旦亚兰，但神也把雅各放在马哈念。为什么两军兵呢？因为在他逃的时候， 他需要两队人保护他，一队人保护后面的那个岳父，一队人保护他前面的那个哥哥。弟兄姊妹，这些问题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只是因为他哥哥有问题吗？难道只是因为他岳父有问题吗？还是真正的问题是在雅各的身上呢？所以在那个夜晚，神把雅各就逼到了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方。虽然他嘴巴上讲两军兵，如果你两军兵你有信心啊，舅舅追没事，有一对天使，哥哥来也没事，有另外一对天使，也有另外一对的天使，对不对？但是雅各是个矛盾的，他一面他知道两军兵，另一面那天晚上他心里面就是没有底。所以如果你读他的部署，他是怎么讲，连环套，就套了七层，他安排了一个方案，我们说 plan A and plan B、啊、那雅各 那一天是 plan A B C D E F G， 七个 plan， 最后那个 plan 他对他所爱的拉结，圣经说雅各爱拉结，所以他看着七年好像几天一样，但是关键时候来了，他跟拉结说，亲爱的你先走吧，如果妇人跟孩子真的火气来了，失了手了，可能他还有良心发现动怜悯之心的意念，所以他把孩子跟妻子，两个妻子跟十一个孩子推在了最前面。这就是雅各。弟兄姊妹，不要说这是某某人，这就是你，这就是我。但是神也的的确确把雅各逼到了一个角落里面，神不放过他，神不放过他，因为神爱雅各。在那个夜晚里面，雅各他睡不着，所以他在异象中，我们不知道是异象还是梦中，那一天雅各来到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encounter， 一个相遇中，他遇见神了。所以后来雅各回想那一个夜晚，他说那里叫做皮努伊勒，因为我面对面的看见了神，但是我居然活了下来。所以第三根柱子，第三根柱子是在伯特利，就是他又回到了伯特利。那这根柱子，从这根柱子以后，刚刚我讲的是32章呢，那个是35章呢，我们只能很快的讲一下。那其实35章的那根柱子就是讲到32章的这个经历。等到35章以后，你看见圣灵开始用以色列这个名字来叫雅各。在第三根柱子以前通通是雅各，但是第三根柱子以后就开始叫他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所以分别的柱子是第二根柱子，但是变化的柱子是第三根柱子。那从分别到变化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点在哪里？那就是雅各与神摔跤的那个故事。大家记得一个晚上，然后天使胜不过雅各。那我们要问，真的胜不过吗？后来天使不是摸他一下，不就胜过了吗？但为什么说胜不过呢？什么叫做胜不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一个胜不过里面。神为什么要跟我们周旋，跟雅各周旋一个晚上？因为神胜不过我们。这个胜不过不是神能力的问题，是神怜悯的问题。神老早可以动手，不只要摸雅各的。我问大家，一个人力量最强的地方在哪里？全身。腿吗？哪里是你全身关节，哪里的关节是力量最大的？ 腰。神可以摸雅各的腰，摸了就完了。神要在雅各的身上工作，神要破碎他，但神的破碎是带着神的怜悯的。所以神没有摸腰，神摸的是他的大腿。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对付我们不是他有没有力量，而是要根据他的计划。在神的计划和法则里面，神胜不过雅各。为什么？因为神要雅各把他最强的那一面展示出来。雅各的强就是雅各不能变化的原因。如果雅各一直是让神胜不过他，那么就不会有后面的改名。等到神摸了雅各的大腿窝，雅各瘸了，这下雅各是完全绝望了。腿好的时候，哥哥来了还能怎么样？还能跑。但是当他遇见神以后，神把他最后的这一招，七招前面已经用了，但他才藏了最后一招。最后一招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真的不行他还能拔腿跑，但是神最后把他最后的这一点点的希望也把他切断了。所以这个时候雅各他转向神，他说，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我自己觉得这是整本圣经中最好的一个祷告。雅各他完全对自己绝望了，所以他把他所有的希望放在神的身上。那弟兄姊妹，当雅各强的时候他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当雅各软下来的时候，雅各的希望就来了。神能在雅各身上做变化的工作。所以后来达菲所问，你要祝福吗？天使说，你叫什么名字？雅各说，我的名字叫做雅各，我是抓先生。那天使对他说，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叫做雅各，你的名字要叫做以色列。我们第一堂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讲到祝福，那现在讲到雅各，我们又讲到一个祝福，其实是同样的原则。什么是祝福？当雅各让天使祝福他的时候，天使是答非所问，其实不然，天使是把真正的祝福祝福在雅各的身上。你的名叫什么？弟兄姊妹，什么是祝福？我们都要祝福。什么是祝福？第一，认识自己是祝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认不认识我们自己？那有一个认识自己的方法，就是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偶然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周围的人都是神派来的天使，把那个福分给我们。什么福分？认识我们自己。你的名叫什么？我的名叫雅各。然后第二个祝福，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做雅各，你的名要叫做以色列。什么是祝福？在神的旨意中的变化是祝福。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如果活出来的是我，这就是 缺乏祝福的光景。如果我们活出来的是基督，那就是充满祝福的光景。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你为什么祷告？我们为着我们的孩子祷告，你为着什么祷告？那真正的福是改变。你原来是雅各，已经是人中人，人上人。雅各如果碰到拉班，结果你发现拉班的东西都跑到雅各的口袋里去了。我们很多时候为着我们的儿女，是主啊，你让他成为雅各。但是神要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你不要让他成为雅各，你要把他成为雅各的光景把他改过来，让他能成为以色列，从雅各变到以色列，这是最大的祝福。这是我们每一天，我们不能不为这个祝福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主啊，求你在我里面不只做改变，做装饰的工作，更是做替换的工作，让基督的生命活在我的里面，这是人生最大的福。第三个，你的名要叫做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他是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那 得胜是祝福。所以这是在雅各身上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有没有遇见神，那就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三个祝福。认识自己是福，改变，生命改变是福，那能胜过，能得胜，所谓的胜过神，当然是神降卑自己，跟雅各平起平坐的话，就是胜过神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能成就在雅各的身上，胜过人。那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你发现不仅人与神的关系对，人与人的关系也对。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雅各还是以色列？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面对拉班，面对利亚，面对拉结，面对孩子，面对以扫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雅各呢，我们还是以色列？如果我们是雅各，缺少祝福；如果我们是以色列，满了祝福。弟兄姊妹明白吗？如果在我们身上是一个遇见神，遇见神祝福，被神破碎的人，那么在我们身上就有那一根第三根柱子，这根柱子我们可以称它为变化的柱子。第四根柱子是比较难发现的，就是他们在路上，大家记得拉结的身孕重了，结果在伯利恒那拉结难产而死，等到他最后断气以前，这个儿子生出来了，那就是便雅悯。然后拉结说要称他为便俄尼，就是苦难之子，但雅各说不，不要叫他叫便俄尼，要叫他叫做便雅悯，不要叫他叫苦难之子，要叫他叫做右手之子。其实约瑟和便雅悯，约瑟是走那条路的人，但是真正的右手之子是在约瑟的身上。那雅各就是那一个苦难之子，所以雅各说我的命是又短又苦，但是以色列就是那一个右手之子。所以后来说在拉结的墓地上立了一个墓碑啊，立了一桶碑，这个碑的原文就是立了一根柱子。那这根柱子是死里复活的柱子。如果在我们身上有前面三根柱子，有苏醒的柱子，有分别的柱子，然后有变化的柱子，那么你在第四根柱子上，你应该看见死里复活的能力。其实这是预表性的，当苦难之子其实又是右手之子，这个儿子在哪里生的？不偏不倚，刚刚好，就是在伯利恒生的。其实在伯利恒生的那一个苦难之子、右手之子，在2000年以后，那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苦难之子。但是不，要叫他叫做右手之子。如果你看见的是十字架，他是苦难之子；如果你看见的是他登上了宝座，今天他荆棘的冠冕已经换成戴上了荣耀的冠冕，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是右手之子。这不仅是发生在基督的身上，这也发生在神在基督里面工作的那些人的身上，在雅各的身上，在约瑟的身上，在历世历代许许多多圣徒的身上。弟兄姊妹，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做苦难之子，一个叫做右手之子。你去读教会历史，你去读中国的教会历史，你看见马礼逊他到澳门，他后来到了广州，那个时候他们四个人，马礼逊的妻子三十几岁就离开了，马礼逊的同工米莲夫妇两个，他们马礼逊还能进到广州去，那米莲他们连广州都进不去，他们后来就只能到马六甲去，在那里开了学校，在那里开了印刷厂，在那里培训 中国的传道人，同时福音单张在那里印，然后印去以后他们到国内去，到大陆去发。结果米莲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姊妹都是三十几岁就离世的。马里逊活得久一点，主留他久一点，五十出头他也离开了。这还算是好的。如果你读到后来在教案中死的一个一个的西教士，一个一个中国的弟兄姊妹，你读到义和团运动死去的那一些宣教士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的故事，你说变恶泥变恶泥，但是你看见今天满地的收成，官方数字2001年说2000万基督徒，但是真实的数字没有人知道，有的人说7000万，有的人说1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苦难之子成了右手之子，便俄尼成了便雅悯，每一个在神的家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什么工作，似乎我们生出来的是苦难之子，是便俄尼，但是圣灵要对我们说，这是便雅悯，圣灵要说，这是右手之子，这在雅各的生命中是他第四根柱子。那弟兄姊妹，如果有这四根的柱子在雅各的身上，那你可以称他为感谢主，这是以色列，这是以色列，这是以色列。所以雅各生下来的时候，他是用手抓，他抓什么呢？雅各生下来抓的是什么？抓的是他哥哥的脚脖子，这就是属肉体的样式。神的家里面，本来我们的手是用来敬拜的，但是你发现神的家里面有很多手去抓别人脚脖子的事情，这个叫做雅各。但是等到雅各离世的时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匆匆忙忙的雅各，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从容容的以色列。当雅各离世的时候，圣经说雅各把他的脚收起来，然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扶着杖头敬拜神，感谢主，生出来的是贼眉鼠眼的，偷偷摸摸的抓着他哥哥脚脖子的。但是离世的雅各，雅各的那双手不再是肉体的手，他扶着杖头敬拜神。那根杖是什么杖？就是他的大腿窝被神摸过以后，从此他走路，他需要有一根拐杖来走路。雅各变化的最关键的点，我们问题最大的地方，不是我们太软弱了，是我们太刚强了。整个雅各的改变啊，就是集中在创世纪32章这一页，那一个夜晚，那个夜晚就是告诉我们说，雅各的问题是他太强了。你看他跟他舅舅在的时候他多强，你看他跟他家里人在，他跟他哥哥在的时候他多强。雅各是一个强人，强人就是神工作的难处。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主张，我们每个人不，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变化，十字架的工作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说神的破碎，破碎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强的地方需要被神来摸。雅各还是能够走路，但是现在走路他需要依靠拐杖来走路。雅各还是要依靠神的祝福，但是现在的祝福是真正的祝福，你不要再叫雅各，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那用新约的话说，在雅各的身上他带着十字架的印记。我们说十字架，十字架到底十字架对付我们什么？那问你强的是什么？很多弟兄强的是心思，那十字架要破碎我们的心思。你想太多了，你想来想去心里还是没有底，那神慢慢的让我们少想多祷告，少计划，不要 plan A plan B 一直到 plan G， 你要多多的祷告，祷告再祷告，奉献再奉献，然后你真的该努力的地方，你是在神的井旁来努力，在挖井，在追求属灵的事上，你好好的努力，好好的运用你的心思，那神可以改变我们。很多姊妹们，原谅我这么说，可能你们的，可能我们的情感太强了 ，emotional。可能你可以很属灵，可以很爱主，但是等到你的那个情绪来的时候，你是不能自已，你周围的人也吃不消。神常常把我们放在亚伯的渡口，破碎我们的心思，破碎我们的情感，破碎我们的意志，这是属灵的窍，属灵的秘诀。如果我们的魂，我们强的地方变成了软的地方，还是一个思想很丰富，思想很活跃的人，但是不该想的时候他可以放下，这是一个拄着拐杖的人。真正的敬拜不是我们声音大，真正的敬拜不是我们的音响设备好，我们的环境很好，那真正的敬拜，我们手中有没有那一根神制作我们工作在我们身上的那一根杖？等到雅各走的时候，他出生的时候那叫做属肉体，那叫做雅各，但是他走的时候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属灵人？属灵人就是手中有一根杖的，这根杖代表的是他以前是强的，但是他现在软下来了。以前他依靠自己的强，所以他挣得了两个妻子，十二个儿子，然后还有很多的牛群羊群，但是等到神的工作在他身上的时候，神恩典没有把这些东西拿去，但是他知道不是靠我的强，而是我手中有这一根的杖。但愿这样子的雅各，这样子的以色列能显在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那才是教会真正的希望。神的家能像家，那就是问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雅各所走的路，这叫做破碎，这叫做变化，这叫做祝福啊！所以我们亚伯拉罕的奉献，以撒的追求，还有雅各的被破碎，那最后你就来到了约瑟。约瑟我们已经告诉弟兄姊妹了，约瑟为什么要受苦，神就是有两件事情在神的心中，那也是为着神的家，为着雅各的家，也是为着约瑟的家。一件，神要让他的家中有供应；第二件，神要让他家中有和睦。神的家中供应很困难，神的家中和睦也很困难。弟兄姊妹，仇敌的诡计，很多时候我们为着神家中的供应，我们牺牲了神家中的和睦。我们彼此劝勉，不要做愚昧的人。回到创世纪，今天我们个人应该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条路，我想创世纪已经是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愿我们能一同对主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们愿意走在其上。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人的言语是何等的有限，但是你的话语是极其的丰富，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来向你的教会说话，让我们能够走在生命的路上，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我们的弟兄给我们这些非常丰富的话语，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唱诗歌。